今天我的讲题是基督徒走天路，希伯来书的第六章13-20节。我想问各位弟兄姐妹，到底你未来的指望在哪里？你把你的希望寄托在国家、政府，在教育的体制，在这个社会组织，或者你把你的希望寄托在你的家人身上？那我想基督徒，你应该把你所有的指望寄托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他是那一位已经升入了高天，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已经赐给了他。耶稣基督他是掌管万有的，他是天国的君王。你心中的盼望如果是在耶稣基督身上，你就会经历到像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六章19节这里所写到的，他说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在 古代的这个希腊文化里，锚就是希望的象征。一艘船有了锚，当它停泊的时候是又坚固又牢靠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灵魂也需要这样的一个锚，使我们可以在任何的情况下我们都能够信心坚定，在任何的情况下我们的生命都是稳固的。各位弟兄姐妹，你真的有这样的信心，这样的盼望吗？到底你的指望，你的寄托在哪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生活在地上，我们是可以充满了信心，充满了盼望，我们是可以安然的见主面。当我们行完这地上的路程，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很有信心，我们有这一个确据，我们是回到天家，我们也会等待耶稣基督的再来，把我们带进到新天新地里的生活。我们是能够享受在主里的这个永远的安息了。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地上生活，上帝就要把这样的确据赐给我们。所以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说，基督徒永生的确据有两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得到，一个是从他们生命的表现，这个外在的生命的表现可以看得到他们有生命的确据，但更重要的还不是他们外在生命的表现，而是他们所信靠的耶稣基督这一个灵魂的锚。所以今天早晨我们从两点来思考，第一个就是基督徒生命的特质，基督徒永生的确据是从他们生命的表现上可以看得出来。第二方面我们要思考的是这个灵魂的锚，耶稣基督，我们要怎样的信靠他，以致我们有这样的把握，这样的确据，我们在这世上我们可以过有信心有盼望的生活。那为什么不是只是生命的表现，而更重要的是第二步，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 我们有表现不佳的时候，我们会有软弱跌倒，我们有信心很小的时候，我们有基督徒在人生当中遇到很大的挫折，他们会失去盼望。我们有的时候会没有能力去爱别人，甚至没有能力去爱我们的家人，但是耶稣却永不改变，他永远是我们的大祭司，他一直为我们代求，他今天在天上仍然为我们代求，他是那一次的献上就永远的献上，他为我们付了一切的代价，他爱我们是爱我们到底。因此我们基督徒走天路，我们是不会半途而废的，我们走天路，我们不会像赛跑一样走到跑到一半我们气馁我们就放弃，我们都会跑到终点站，因为神必保守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除了他是大祭司以外，还作者注入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先锋，他是我们的先锋，我们是他的跟随者。所以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赢得了这场征战，他是我们的先锋，他走在前头，他所走过的我们也会照样跟随他而走。所以他到天上，我们将来也会到天上。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基督徒生命的特质。基督徒走天路，我们被称为天路客。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我们不只是在地上生活，我们是在地上慢慢慢慢走到天上去的。我们每个基督徒都一样所以我们的焦点不只是地上，我们今天我们明白了上帝给我们有一个生命的呼召不只是让我们在地上做一些事情而已，神不是，神呼召我们是在永恒里面呼召我们，上帝在永恒里面给我们身份和地位，在永恒里面他定了他的旨意，我们生命的价值，我们活着的意义都是有永恒的意义的，是为永恒的目的上帝创造我们的，都不是为了这几十年所以你要注意，基督徒是天路客，我们有一个天上的呼召，我们有一个上帝给我们在永恒里面的使命，我们活着的意义在地上甚至到永恒里面，这个意义是上帝为我们定的，我们的价值是上帝他为我们定了，不是我们自己赚取了，不是你在这世上你的 学位你的工作都不是，上帝创造你，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你，他在永恒里面他要你扮演在天国里面的角色是他定了。所以基督徒必须认识到走天路是上帝的呼召，是神的旨意，然后你走。那上帝让你在地上的经历，他要塑造你，他要改变你。那所以基督徒走天路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的经历，苦难是免不了的，但这些经历是让我们生命变得更丰盛。主耶稣说我来的是要叫羊，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更丰盛。所以你的生命在这地上，你会发现你会每天会改变所以过年的时候不要以为说只是过个年，人生在地上的生活是每一天都在改变的。新的一年会有新的挑战， 会有新的事情发生，但你的生命也不断在改变。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我们不会完全，我们不会 perfect， 可是我们的生命会不断的改变。那你怎么知道你有永生的确据呢？你怎么知道你是一个天路客呢？就是你有没有在改变？你有没有改变？你说我要改变什么？我变老吗？那是肯定的，那就不用说了哈。我不再说你肉体上的改变啊，你变老，是的，不用担心，每个人都一样，都在变老哈。但更重要的是，你的生命的改变，是你有没有更像耶稣基督？上帝的心意是要让你的生命更成熟。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这里，他的警告也好，他的劝勉也好，都是希望他们长大成人。啊，所以前面我们 读到、啊、不要做婴孩，我们要长大成人，这就是一个改变啊，从婴孩到成人是一个改变，有一个过程，没有错，但是可以看到这个改变。所以基督徒，我们在教会生活里，基督徒我们彼此相交的生活，彼此劝勉的生活，是我们一起来奔跑天路。所以你身边的弟兄姐妹也会看见你的改变，有看得到外在的表现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这里就讲到这个表现有信心，有盼望和爱心这三方面。信望爱，我们常说是信望爱的表现很重要。主耶稣说，好树就结好果子，凭着果子就能认出这棵树是怎样的一棵树。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三十三节，耶稣说，你们种好树就结好果子，坏树就结坏果子，凭着果子就能认出树来。所以不断改变的生命就是一个记号。你不会完全，但是你有没有改变，这是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讲到信望爱，信望爱。那我们教会的青年团契取名信望爱青年团契，这名字取得很好，但是上帝也在这个团契当中要做的工作是很清楚的，就是基督徒生命当中是应该要有信心，有盼望和有爱心。所以基督徒是一个有信心的人，这不是自信，不是 self-confidence， 不是自信，而是对主的信靠。你会学习怎么样依靠主，凡事交托，凡事有盼望，不只是对明天有盼望，不只是对今生有盼望，而是对永生盼望，有永生的确据，不再惧怕死亡，不害怕这世上的苦难。上帝也会让你的爱心不断的增加，让你更爱上帝，让你更爱身边的人，你能够去饶恕那些得罪你伤害你的人，能够去接纳那些你很难接纳的人，这是一生的功课。你不要以为说这个这么难相处的人，我现在都可以跟他和好了，功课就学完了，没有，上帝给你一个更难相处的人摆在你的身边，这就是上帝的心意。为了什么呢？让你的爱心不断的增加，让你更认识到上帝对你的爱，这是一生的功课。所以你每年都会有新的功课要学习，准备2022年上帝会给你新的功课，这是天路客对自己的认识，对自己生命的道路，要走的道路，他有个清楚的看见。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他就提到他对这个受众，就是受信人这些读者们，那他表达了在他们中间这种生命的特质，这些生命的表现。那圣经里面这样记载， 作者对他们说，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的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侍候圣徒，如今还是侍候。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那作者讲到前面已经有很多的你可以效法的人，他们是怎么样凭信心生活的，他们怎么样在各种的环境中坚忍，仍然显出爱心来。然后你们中间也有这些好的行为，看得到外在的果子啊。那我们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之前是对他们的警告啊，从第六章第一到第十二节，那警告那些可能会叛教可能背道的人。那现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警告之后又来鼓励他们，为什么要警告又同时要鼓励呢？那你要注意，真正有生命的基督徒，警告对他一定是有用，他一定会有正确的回应，勉励对他也一定会有用，他也会做出正确的回应。所以作者在这里的警告是让那些有生命的、有能力遵行神旨意的话，这些人他们就停止继续往那个危险的道路走。那些停止聚会的人，他们会回到聚会当中。那些本来对正道不感兴趣的，这个警告对他们来说，他们现在会开始认真的听到。那些不愿意顺服的，他们看到自己生命当中这种对神的悖逆不顺服，圣灵会感动他们，他们会在神面前谦卑，会悔改。所以警告对他们是有用的。而那一些觉得自己可能会失去救恩，没有盼望，很软弱的，很灰心的，在鼓励的时候，他们会看到原来我的生命当中确实有上帝的工作。就像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要鼓励他们一样，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然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所以不要灰心气馁，上帝没有忘记你们，上帝没有忘记你们，神在你们中间所做的工作你也可以看得到。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们彼此相爱，这是一个生命基督徒的生命的表现，你们彼此的服侍，这是圣灵所做的工作，让你们愿意不懒惰，在各种的艰难中继续的服侍主，你们继续的参加聚会，你们继续的读圣经，继续的祷告，继续的坚持，这一切也就证明你们有生命，你们有圣灵在你们的心中做工，上帝没有忘记你们，神看得一清二楚，这非常的重要。所以作者再次的要这些读者们把焦点不只是看自己的行为，把焦点重新转移到神的身上，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作者提出两点，他说第一，第十节，神并非不公义，神是公义的上帝，他在察看仆人的每一个行为，就是那些最小的事情没有人注意到的，上帝都会注意，神会欣赏我们在上帝面前忠心的摆上。记得马太福音耶稣说，天父是在暗中察看我们，在暗中察看。为什么要强调在暗中？为什么这个暗中好像上帝要躲起来来察看我们？不是，这告诉我们人所看不到的上帝都看到，上帝都知道，必会报答你，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上帝会奖赏我们，神这位公义的上帝不只是惩罚也是奖赏的神。当你走完天路， 到天上的时候，上帝会按照你所做的来奖赏你。我们读过天国的比喻，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说明，我们这些工人，有一天，当我们见到主人的时候，主人会给我们一个评估，到底我们是忠心良善的，还是我们是又饿又懒。所以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对我们很重要。他是公义的上帝，我们就在生活当中，我们会很谨慎我们的行为。神是绝不能说谎的，第十八节啊，这个绝不能就是 impossible， 与第六节所用的字是同一个字啊，它的意思不是只是说神不说谎而已，而是告诉我们说他不可能说谎，因为他的身份不能让他说谎。神之所以是神，他就不可能说谎。我们常常对上帝的属性，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没有特别的留意。上帝不说谎，为什么他不说谎？为什么他每一句话他都不会言过其实？为什么他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会扭曲真相？因为他是神啊，所以我们可以相信圣经中的每一句话，他的每一个启示，因为他不能说谎。对弟兄姐妹，神的真理若真的领到我们，圣灵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接受他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安稳，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会被这世界上各种的声音来动摇我们。你知道吗？我们每一天都看很多的东西，很多的新闻，我们听很多很多的声音，但是当你真正听见神说话的声音，你就会在他面前安静，你就会很安稳，因为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今天我们看很多新闻，我们都要检查一下是不是 fake news 啊，我们都没有把握啊，特别是那些很惊人的新闻，我们都先是带着怀疑。很可惜，今天我们对上帝的话也是带着怀疑。所以你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在帮助这些读者们把那种容易对上帝的怀疑的心态改过来。我们在这世上生活，我们习惯对所有的东西都带着一种持一种怀疑的态度。我们很多人对圣经、对神也是持一种怀疑的态度，甚至基督徒常常很怀疑圣经，怀疑上帝的话。你怀疑上帝的话，你就像你的这个人生里面没有了锚一样，你是不可能又坚固又牢靠的，不可能。对上帝的认识是我们盼望的根基。 John Newton 啊，我们都很喜欢他写的《奇异恩典》这一首诗。你读《奇异恩典》的歌词，你就知道 John Newton 对神有很深的认识。一个跟上帝的关系很亲密的人，对上帝的认识很深的人，在他的侍奉里面，在他的写作里面，在他的诗歌里面，就能流露表达出来。 John Newton 他曾经写过这样的一段话，他说，如果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没有理由恐惧，他的眼睛会一直看着我们，他的膀臂会一直保护着我们，他会随时听我们的祷告，他的恩典够我们用，他的应许永不改变。这是 John Newton 对上帝的认识。请问我们对主的认识到底有多深？我们在生活中表现的软弱，往往是因为我们不够信靠神的话语， 我们也没有期盼上帝的应许会成就。所以今天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不只是要我们把我们的焦点放在这一个外在的行为，他更是要我们把焦点放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所信靠的应许，他是这一位升入高天的大祭司。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亚伯拉罕信心的故事，亚伯拉罕生命的榜样来鼓励他的会众。我们如果读旧约，我们就知道亚伯拉罕他也是一个软弱的人他曾经怎么样把他的妻子撒拉称为他的妹子，为什么呢？因为他害怕，他害怕他经过这些外邦人的城市，别人看到他的妻子很漂亮，就会把他杀害。他觉得他妻子的美貌是他生命的威胁。你说这样的一个男人是不是很软弱的男人？谁愿意嫁给这样的一个男人？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对不对？但是圣经里面却说他是我们的信心的榜样，信心之父。为什么？亚伯拉罕信靠神的应许，他虽然有软弱，但他领受了上帝给他的呼召，上帝给他的话语，上帝给他的应许，他就坚定不移的信靠。希伯来书的作者称赞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亚伯拉罕这个人可靠，他的行为也是反反复复的他也是 up and down 但是亚伯拉罕信靠的内容，这一个应许不改变，这个应许上帝的话会成就。今天你跟我，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只是看行为的话，我们都没有把握，我们都会失望，我们都会沮丧。但是当我们看这个应许的成就者，这个应许是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走完这世上的路程，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回到天家。这个应许太宝贵了，这个应许是必然成就的应许。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能确定自己必然得到上帝所应许的，虽然目前还没有得到。亚伯拉罕在领受应许的时候，他连一个儿子都没有，上帝对他说，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海中的沙那么多。请问亚伯拉罕领受应许的时候跟他的环境这之间有多大的差距？这是一个很大的落差。为什么上帝要他在没有孩子的情况领受神的应许，而不是得了儿子以后？因为上帝要他信靠上帝的话，神的应许，而不是看他的环境。今天我们也一样，你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抓住神，会呼求神，就是你知道你自己快不行的时候所以当你看到一个人不会游泳会游泳的人其实很怕救那个不会游泳的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会把你一起拉下去，因为他抓到什么就抓了，所以你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把他救起来。但是这一个快要沉下去的人，他为什么会拼命抓呢？因为他知道他若不抓的话他就不行。今天我们之所以要抓住神的应许，是因为上帝的应许，神是我们唯一可以依靠的。你的信心是建立在这一个基础上吗？还是你有太多可以依靠的我很会游泳我有救生圈我不需要上帝。神喜悦怎样的人？圣经里面说，神喜悦那些凭信心来到他面前寻求他的人。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这表示很多时候我们是因为不信，我们不觉得自己需要上帝的怜悯和恩典，我们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缺乏，我们觉得我们的方法是可行的，我们还有可以用别的方式来处理我们面对的问题，所以我们还不需要那么迫切的来求告他。各位弟兄姐妹，到底我们盼望的基础是不是唯一的救主耶稣基督？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神的应许是可信的。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没有这里圣经说，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只做启示的，就只做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很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人都是只做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照样神愿意为那些受应许的人格外的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改更改的，就启示为证。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们可能会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可能会问的就是，为什么神还要启示？神为什么，他不是不说谎的神吗？他不是说了就算了吗？他是最大的上帝他就是上帝，为什么他还要这里说只做自己启示呢？那这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要给这个他的受众，他受信的这些弟兄姐妹还有教会里面的人一个非常大的鼓励。因为在旧约的时代那我们知道，假设一个人他把自己的牲畜交给邻舍看守的话，如果这个牲畜在没有人看见的情况底下受了伤，那就表示没有第三者可以作证，那怎么办呢？那这个邻舍他就可以凭着向耶和华起誓，说这个过失跟我无关。那没有第三者作证，那怎么办呢？就是他就起誓，只做耶和华起誓。那这个牲畜的主人呢，他就要接受，那看守者就不再需要做任何的赔偿。这是旧约里面所定下的条例。那所以如果神他不说谎，那他也没有比他更大的可以启示的话，那为什么他还要启示？那就是因为我们这些人对上帝总是存着怀疑，我们总是不信。那这本来对上帝来说是一个羞辱，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神他根本不需要启示，他也不需要第三者来为他作证。可是因为我们人太软弱，我们总是不信，所以神愿意辅救我们这些软弱的人，为我们的缘故多走一里路，而只做自己来发誓。圣经里面说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大得劝勉，大得勉励。这个大得勉励是什么意思呢？司布真他这样解释，他说这些苦难是非常真实的苦难不是虚构的苦难，乃是在真实的生活中，在狂风暴雨当中，在这种情况底下，怎样的勉励对在经历狂风暴雨中的人最有帮助呢？就是认识到上帝是和他立约的上帝。司布真这样说，他说你却能够喜乐地说，虽然我不希望这些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但神以我立了一个永远的约，一切都是他安排的。各位弟兄姐妹，神只做自己启示的时候，他是在这个约里面向我们保证 他会怎么做。在狂风暴雨的人生当中，当上帝向我们启示，提醒我们这个约是一个永远的约的时候，你就得了最大的勉励。你不一定经历到这个狂风暴雨马上停息，但是上帝给你最大的勉励是他告诉你说，我必然会这么做，我永远会这么做，我永不改变，我不是一位会说谎的神，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成就。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指望是这样的应许吗？当你的信心是建立在这个应许上的时候，你就已经得到了灵魂的锚，是又坚固又牢靠的。当你离开这个世界，最大的苦难在你今生临到你的时候，你都永远不动摇，因为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你如今认识了。希伯来书的作者这里讲到，这是我们所需要的避难所，这是我们的逃城。在旧约里面，逃城是为无辜的人所预备的，对不对？当他被追杀的时候，他有一个城他可以逃去。但是耶稣基督跟这个旧约的逃城最大的区别是，今天我们这些罪人，我们不是无辜的人，我们这些罪人可以到耶稣那里得到他的保护，得到他的庇护。在这个逃城里面，我们得到的是最坚固最有保障的保护。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求告他。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灵魂的锚，你要带领我们进入到荣耀里。这灵魂的锚是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了幔内。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我们自己不需要锚，但是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会遇见风浪，我们要抓住这一个锚。我们不是只是看我们的行为来确定我们在你里面我们的身份地位，我们所有的把握，我们所有的寄托，就是因为这位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先锋，我们是他的跟随者。我们知道主，我们在这世上我们都要面对死亡，即使是没有疫情，我们吃得好，我们有最好的食物，最好的保养品，我们有一天也会离开这世界。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有盼望，我们不是只是逃脱一时，我们不是逃脱人生的悲剧，我们乃是奔走走向永生。我们行完这地上你要我们行完的路程，我们知道有你为我们预备那永远的家，有你为我们预备的新天新地，是为那些你所救赎的人所预备的。因此主，我们带着这样的盼望来过我们今生的生活，我们凭着信心来仰望你。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